我们今天就借着刚才弟兄带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经文，我们来思想门徒的操练。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写给他属灵儿子提摩太的书信，保罗信中的话也就是他的遗言，因为保罗写完提摩太后书不久就为主殉道。我相信人最后的话语都是非常的真挚，那么保罗就是他用他的遗言来嘱托，也是生命的劝勉。那我们就一同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那个门徒的操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都是主的门徒。记得不记得上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讲的题目是这个门徒的蒙召。那么当时我记得很多的弟兄姊妹最后都举手说我是主的门徒。那今天再问大家一下，你们是不是主的门徒？是不是？都是啊，都是都举个手。哇，这回这么多，感谢主。那是门徒的话，不单单清楚主的呼召，因为主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同时主也愿意万人都成为他的门徒。你们去使万人成为主的门徒。那么做主的门徒呢，就要不断的操练，竭力的追求，也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虽然保罗自己最后离世的时候曾经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也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但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召我所来得的奖赏。原来门徒是有盼望的，门徒是要得奖赏的，但门徒一生跟随主，效法主，学习主，其实就是为了一件事，要得奖赏，要得他的喜悦。所以我今天我们一同借着这段经文讲三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操练呢，门徒是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二方面的操练呢，是要将所信的真道交托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记住是门徒训练。第三方面的操练呢，就是说你要和别人一同做属灵日常的操练。我们再一次思想，做信徒容易还做门徒容易？信徒容易。那么信徒是什么呢？信徒就是相信耶稣，接受救恩，认罪悔改，全是恩典，为得永生。那么门徒呢，就不一样了。门徒是跟随耶稣，接受呼召，造就训练，要付代价，为主做工。记住啊，门徒是跟随耶稣，接受呼召，造就训练，要付代价，为主做工。现在还愿意做门徒吗？还愿意做？那好，我们就一同来接受这方面的这个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是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看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说什么呢？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么请问你，保罗让提摩太刚强起来的话，那么请问你，提摩太是刚强呢还是软弱啊？或者是刚强还不够强，总是还差一点，对不对？如果他已经刚强了，就不用写这句话来勉励他了，对不？那么你知道当时提摩太的身份是什么吗？提摩太是教会的这个监督长老。哇，你说做长老的还能不刚强吗？就像我们说这个定州升级还能不刚强吗？对不对？因为他做领袖嘛。其实越是做领袖的，越需要弟兄姊妹祷告的托住神恩典的扶持。阿门。 所以你们要常为你们这中间做同工做领袖的祷告，那他们就刚强起来，他们刚强起来，你们也刚强起来。你知道一个羊要领一群狮子，这群狮子都变成什么？你们没听过这话呀？一个狮子要领一群羊呢，这群羊都变成什么了？对不对？因为他跟着狮子后边，狮子对不对？那都狮子了，对吧？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我们的领袖跟随主，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的话，那我们就都刚强起来。那么怎么操练呢？这首先你要知道你儿子的地位，儿子是无限的恩典，对吧？父亲给儿子的啊，就是有什么都要给他，他可以承受父业啊，尽量的去发挥。那你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什么用这样来训练门徒呢？因为主耶稣他就是父的儿子，但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凡是靠着神的恩典他才能够站立得住刚强起来。记得不记得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怎么说？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将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主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是心灵极其的痛苦，因为他知道他离开这三年来所带领的这些门徒的话，因为牧羊人被击打，羊就怎么样，就散了。所以他恳求，汗滴如血点一样滴下，但是你看神就派天使来加添怎么样主耶稣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要能够服侍神服侍人，真的是要靠着主的恩典。你知道门徒的操练是让我们做不单单有门徒的这个身份，因为说你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都是主的门徒，但是不是真门徒呢？是不是有只有门徒的这个身份或者地位，但却没有门徒的实际呢？你知道有一首诗歌就叫《真门徒》，你们听过或唱过这首歌吗？啊，这里有几节歌词啊，他说真门徒是什么样呢？他冲破前途的壁垒，踏平拦路的高山，挺身昂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看。世界上只有苦中苦，在我们只有甜中甜，人世内只有难上难，在我们只有赶上赶。什么是艰难困苦？叫愁烦怨恨，在我们早已一律惨，偶尔日暮途穷也觉得实在上算，真门徒命早捐，锄地有力，讨饭不丢脸。只要把耶稣传遍，十架倒悬也心甘，真是个天路上的英雄汉，每仗打过，凌晨走完，与主面对面。哇，这是门徒，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跟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你人要若做我的门徒的话，就得怎么样，尊主为大。你如果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如果不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也不配做主的门徒。你如果不真诚的在主爱中彼此相爱的话，你也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做门徒真的是要付代价的。如果是有这么多的难处的话，我们要真的是做主的门徒，不操练怎么能行？我们不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怎么可以走这条窄路，十字架窄路？虽然我们常常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但是十字架实在是窄路。请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遇到过这个十字架窄路吗？哎，你记得不记得你曾经在团契小组里分享说，哇，我的老板为难我，这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太太为难我，这也是我的十字架，对吧？也许是，也许真的不是。你不知道你太太为难你，你为难过她没有？这里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走。 如果不刚强，怎么能做基督的精兵，对吧？所以你看，其实提摩太，保罗这里提到的提摩太他从小就认识主，因为圣经里说，想到你心中无伪之信，这信是先从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因为保罗接着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哇，一个从小就信耶稣的，而且我们常常说我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因为他从他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有尼基，那到他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啊？第三代啊。哇，第三代那是恩上加恩，是吧？那么这样一个人从小明白圣经，而且又做了年轻就做了教会的领袖、长老、监督，那么这样的人还不刚强吗？还是不够。所以走这个天路一定要在基督的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才能够真的是跟随主走这条路，十架在路。所以想一想啊，从小明白圣经也需要刚强，或者你我信主多年你仍需要刚强。你我虽然常常聚会，或者是我们也乐于奉献，但我仍然需要刚强，因为这刚强不是靠自己。记得不记得彼得曾经很刚强，他曾经在众人面前，在主面前说，众人都离开你，我却不离开你，我就是为你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结果人靠着自己的血气夸口的话，他怎么样，就跌了一个很大的跟头。所以我们记住，刚强一定要靠着主。如果你不刚强的话，你不可能真的是效法主、跟随主，而且走这条十架窄路一直走到底。那真的是感谢主。保罗曾经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也自己常常夸他自己的软弱。其实保罗跟提摩太比的话，保罗很刚强，因为保罗是到处是冲锋陷阵打前阵的人，到处开疆扩土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之后他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把提摩太这个软弱的人就安排在那里。哇，你知道在那里牧会的话，我相信做宣教士开疆扩土到处建立教会的人不容易，但是在一个地方搁那守夜难不难？哎，是创业难还是守业难呢？哎，我真替提摩太着急，提摩守业难，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留在这里守业很难呢。不是，守业当中还有创业，知道吗？创业中有守业，守业中有创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真的是做这些事的话，你真的是要靠着主的念。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软弱呢？会刚强不起来呢？因为圣经里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思念上边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注重在地上的事，只注重在人事物上，我们一定会软弱。哎呀，我真的是不如他，就连那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也说，哎呦，我不如我的祖先，主啊，你把我取去吧。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仰望主，恩典的主，我们就可以刚强起来。你看这个神招人的话，不是看人的才干有多能耐，看人的这个性有多强，乃是真的去招那些软弱的，那些愿意跟从顺服的，神就加恩典给他。记得不记得基甸招多少精兵去打仗，多少兵来打仗？有三万，对吗？那最后怎么，为什么耶和华就说就留下那三百？在人看来这三百怎么能抵得上三万？敌兵又那么多，但是神就要这些人，因为神告诉你，征战得胜不靠你马的力大，乃是靠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也是，不靠着主的恩典一定不行。所以你看，基督也是，基督要的这些人是渔夫，是什么？是税吏，是什么？是奋锐党人， 好像 各式各样的人都是好像在人都是看来都是不怎么样的，他没有招大祭司对吧，他就招这个人看为不怎么样的，但是神用他训练他们，他们就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刚强起来，就作为真门徒。你知道那首歌最后那几句话写的是谁吗？就是写的彼得，真门徒命早捐，锄地有力，讨饭不丢脸，只要把福音传遍，十架倒悬也心甘。彼得是真的是也是为主定十架，这是在教会历史上 有这样的一个见证。那当他要被定十架的时候，他说的，我不配像主一样这么样定十架，你把我倒过来吧，因为我曾经三次不认主。哇，彼得靠自己好像是刚强，但是他真的靠自己，他软弱的真的是连他自己都觉得羞愧，因为后来彼得真的是每一次讥诮的时候他都痛哭，他都想起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他最后为主的道，他面对官府，面对那些大祭司，他怎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真的勇敢地站起来。而且他被抓的时候，哇，最后殉难的时候，他都是个刚强的人。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靠主就可以刚强，我们什么时候缺乏，靠主就有富足，我们什么时候这么跌倒，靠主就可以重新站立起来。亲爱弟兄姊妹，要做门徒训练一定靠着主的恩典。那么第二方面训练呢，是主耶稣借着门徒要把真道交托给门徒，又让门徒呢交托给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是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我们常常说门徒训练是代代相传，这里有几代啊，保罗把真道传给提摩太，提摩太又传给什么忠心的人，忠心的人又教导那些受教的人。但是保罗所领受的是谁的呢？这里保罗是从主耶稣领受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每当我们在主饼杯桌前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什么？我们来到主饼杯桌前纪念主的时候，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后拨开，祝谢后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那么在这前一句话来说，这是从主所领受的。所以你看初期这个门徒的这个教会的时候，也是说大家听了门徒的训练，门徒的教训，他们心中就怎么样，哇，就领受了这道。那么门徒的这个教训呢，也是从主来的。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原来真正的操练知道真理的道是从主耶稣来的，因为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单单呼召门徒，也训练门徒，训练门徒领受着真道，然后又把这真道传给那些忠心的人，忠心的人又能传给那些愿意受教的人。所以保罗是第一代的，那么提摩太呢就是第二代，那么第三代呢就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然后就将福音一代一代的传到各地各方，就将主委托给教会，委托给他当时带领的那些门徒，也把福音传到万邦。所以我们说的领受的教训，生命的道，教训别人，就让别人也教训那些需要恩道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受洗了啊，每个礼拜都聚会，我们就可以哇高高兴兴的就等着上天堂。不是，原来主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做门徒，做门徒就是要付代价，就是要跟随主，就是要传扬福音，也让别人因着你，因着我们得福。 所以我们也要走出去，像当时跟随主那些门徒一样，把你所领受的道 再传扬出去。我相信在座刚才那么多的门徒啊，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愿意把你所领受的道、祝福的道、蒙恩的道、生命真理的道带给别人的话，哇，刚才有多少人举手了？我想至少有30-40位。那么到了年底，到了明年初，每一个人都领一个人来的话，哇，这个座位我想慢慢就会坐满了。那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说做主门徒，我们到底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有朋友，有亲人，我们跟他们所传讲的、所谈论的到底都是些什么？如果你天天为那些人祷告，天天跟他们有机会就传扬福音的话，我相信教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至少你可以把你的配偶 领到教会来吗？至少你可以把你儿女领到教会来吗？至少也可以把你的父母领到教会来。做老师的可以把学生领进来，对吧？做老板你可以把员工领进来。做老板领员工比较容易，对吧？因为 我原来一个教授的话，他跟他家一开查经班，那就很多学生来。后来问他说，你来的是愿意信耶稣还是什么？不行啊，马上要考试了。那你知道有的学生也能把教授领进来，对吧？感谢主，靠着主，靠着主的恩典，做刚强的人，做一个谨守的人。这方面操练的话，就是说你要领受这个生命的道，你要把这个生命的道传出去。其实保罗就是一个做门徒训练的人，你看看在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呢，这个保罗特别说他在以弗所用了2年3个月的时间，在推阿鲁的学房操练门徒，操练以弗所教会的领袖，然后带领整个教会追求神的心意。所以以弗所教会，就连这个在启示录里头也是圣灵所提到的第一个教会，他们在爱心、在忍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哇，原来一个教会真的是经过操练的话，就结出美好的果子，就有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学习门徒的训练，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主的吩咐教训，我们自己领受又去教导别人，我相信这个教会真的有盼望。因为门徒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爱主胜过一切的人，是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走的人，是愿意结果子荣耀神的人。如果每一个人做门徒都是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个教会真的是恩典多多、祝福多多、见证多多。阿们。所以你看，但是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但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哇，用福音生了他。所以你看这个教会，今天的教会你就看，就跟早先门徒训练的那个模式一样，他们开慕道班，完了然后是信仰跟进，然后查经班，然后造就班。为什么？为的就是操练门徒啊，就是要把真理的道解释清楚，不但把他真理的道领受出来，也照着真理道去实行。就是借着这样的传讲，就是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当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你就可以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如果神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就能刚强起来。如果神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就出入有草吃，就是我们有真理的道，有真理的引领，有真理的喂养，我们就刚强起来了，我们就可以传那个真的道。而且呢，这样的操练就是操练成直到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亲爱的弟兄姊妹，哇，第三方面的操练呢，就是你要和别人一同做属灵的日常操练， 做属灵的日常操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做一个门徒，不但要在恩典上刚强起来，不单单教导门徒，也要和门徒一同成长，一同操练。保罗就跟提摩太，他不单单是操练提摩太，他也自己呢也做榜样。所以你看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什么，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哇，原来这里提到几个操练呢？一个受苦是操练，操练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都成为基督的精兵。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对吧？没有规矩叫什么？不成方圆啊！原来规矩也是个操练。操练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让这些门徒都成为基督的精兵啊！我看到了你们一会儿回应的诗歌就是基督精兵前进，对吧？哇，感谢主。你看精兵是怎么样操练呢？他受严格的训练，哇，吃苦是为我们的益处，他要舍去亲情之苦，讨元帅的喜悦。哇，讨元帅，谁是这个精兵的元帅呢？那就耶稣基督嘛。而且呢，是为了随时顺服命令。请问你，不受苦的人怎么能够成为精兵呢？不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怎么能够当将军呢？啊，有那句话，不能啊，叫做什么？不能做士兵的人，不是不愿意做士兵的人不可能当将军，是怎么说那句话？啊？哎，对，你看你们说的比我说的更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对不是一个好士兵，但是一个不受训练的士兵也永远当不了什么将军啊！这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你要是红二代的话，到哪镀镀金，马上就成将军，对吧？但是在基督里不能走后门啊，得走前门。基督就给你开了一条这样的路，就是十架窄路，哎，走十架之门啊，不经过千锤百炼啊，上战场，不上战场怎么能得到功勋的冠冕呢？所以呢，我们要在实际当中去操练啊。操练的话，你看主耶稣也是常常用苦难来操练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却有平安。彼得最知道了，因为彼得受过主的操练。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就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人在肉身受过苦，就与罪隔绝了。亲爱弟兄姊妹，怎么样才能操练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呢？就像战士士兵一样操练，不将事物缠身，专注于做主的工作，这样才能够完美，让主喜悦。难怪彼得自己说，他说我要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那么亲爱弟兄姊妹，这样的操练是不是过于太难了？你说我们现在我们都有事物缠身了，什么事物呢？哇，我们都成了家，有儿女，上有老下有小，还怎么去做精兵呢？其实做精兵主要让我们的主要的是心。你看保罗跟彼得不一样，我相信彼得是精兵，保罗也是精兵，但保罗是没有事物缠身的。保罗有没有娶太太啊？那彼得有吗？彼得有，但是有太太不等于你就不可以做主的忠心的门徒，做主的精兵。彼得也是精兵，彼得曾为主殉道，保罗也是精兵，但是有事物的像没有事物一样，娶了妻像怎么样？像没有娶妻一样。你说是不是做了主的真门徒，做了主的精兵就不要太太了？因为娶了太太像没有娶太太一样。哇，你现在一听了这话，姊妹就说，先生啊，你可别要做主的门徒了，你要做主的门徒，你只要有主没我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虽然说过这样的话， 你们若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我在记得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真的圣经里的真意。圣经里的意思说，你如果不爱主胜过一切的话，你不可能好好爱你的太太。难怪今天有很多的家庭破裂，有很多的人哭着说，我真的认识你20年30年，我算是瞎了眼了。因为他用人间情欲的爱去爱你，你美丽的时候爱你，你漂亮的时候爱你，对不对？你有钱的时候爱你，你没有钱的时候，夫妻同为什么同林鸟大，什么什么来临的时候各自飞，你这不好好爱主，你 不可能有很好的家庭。那么你知道彼得有太太，但是彼得带着他太太一同跟随主。彼得的太太也是为主付出了很多。那当时在早期的教会，有许多的妇女，她们默默地侍奉主，侍奉主的门徒。就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你们说是弟兄多呢，还是姊妹多？啊，哎，你还要数吗？是姊妹的举个手。哇，差不多这个80%，弟兄举个手，就这么几个，你看。所以呢，真的是，哎，你不要看姊妹也是主的门徒，而且是更有榜样的门徒，因为你们多嘛，所以你大家都要有受苦的心智，讨主的喜悦。那么多少时候真的是半爹姊妹，姊妹是很爱主的。但是男主姊妹爱主的常常是他们的什么儿女。你如果爱儿女胜过爱你的主，你怎么能跟随主呢？怎么能讨主的喜悦呢？还有我们看了，啊，这个做主的门徒的话，这里头操练的话是比武的规则啊，规矩呢也是操练，是为的是得冠冕。每一项的比赛都有规则，必须按照规则才能得到冠冕，才能得到奖赏。其实这个规则就是凡事照真理而行，这与世界上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你看保罗说什么呢？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人如果不按照规矩的话，规规矩矩的去操练的话，还真是不行。所以说的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怎么样10年功。你暂时就是平时多流汗，暂时就什么少流血嘛，哎，你就可以打胜仗。所以这个操练很重要。还有一个操练是什么？农夫的这个操练，要殷勤劳力得粮食，以致供给自己也供给别人。农夫的操练是为了得粮，那么比武的操练是为了得冠冕，那么做精兵的操练呢，是为了讨主的喜悦。这里提到农夫的操练，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啊，农夫的最高的奖赏就是得粮嘛。但是这里告诉这个操练什么？流泪撒种必什么？欢呼收割。凡是带着流泪出去的，必欢欢乐乐带着禾捆回来。先得粮食，就是说每一个农夫先得粮食，而且呢，你还可以借着得的粮食供应给别人。这个粮食什么？我们知道圣经里指的粮食是真理的亮光，因为这个粮食是灵粮，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也是我们生命的指引。你先得了粮食，是因为在你家中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或者在你同学当中你是先得粮食的，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在你同事当中，你也可能是一个先得粮食的农夫，因为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但你有没有跟他们分享，让他们得粮？因为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什么？没有神的话。今天有多少人，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他们就心中没有这个真理，彷徨。你看那些80后90后，你问他怎么样啊，郁闷啊，纠结啊，也不知道纠结什么。你看他们现在来美国 三两个月就往跑回去了，因为有钱嘛。我们在那个曼哈顿一个童工说，这个孩子还没有来呢，那个70万、80万的房子就买下来了。为了什么？为了这孩子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个保姆一起来读书。哇，你看真的是，你说他郁闷纠结什么？没有真理的道，彷徨。要不他怎么这么多年轻人去买摇头丸，搁那个跳舞厅里摇啊摇啊摇啊，最后小命都摇没了。他不知道他干什么。但是我们学了真理的道，做劳力的农夫，好好的耕耘，好好的播种，就欢欢喜喜带着禾捆回到神的家，叫我们的庄稼的主喜悦。忍耐到底，其实这里都告诉我们操练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忍耐的心，哇，受苦的心智啊，这是我们操练要得的。因为人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发出的？从心发出的。前头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知道圣经里在智慧书上也提到，我儿啊，请将心归我。原来神要我们的心，因为有了心智可以做他的门徒，有了受苦的心智，有了忍耐的心智，有了要得他喜悦的心智，我们真的可以做主的真门徒。而且这个门徒操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主给我们聪明要得什么呢？要让我们经过这个操练，在这个基督引领我们的道路上，我们做精兵，做运动员，做农妇，目的是要得主人的喜悦，为的是要得冠冕，得粮食。因为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但是不过是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得不能坏的冠冕。因为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你知道最初的奥林匹克就是在那个地方产生的，当时他们的冠冕是拿树枝编成的，哇，谁跑第一就给谁。你想想，树枝的冠冕编得再漂亮，当时树枝上可能有花有绿叶，但是怎么样，时间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怎么样，叶就掉了，这花就凋谢了，对吧？你看看，再过一个月，不用啊，一个多一个月，你看家门前都差不多都有那个绿色的什么圣诞树啊，这个叫什么冠冕呢、啊、那这一到了圣诞节之后全都开始扔了，因为什么，慢慢它就失去了生命的气象。同样能坏的冠冕，但是我们却得不能坏的冠冕。那冠冕是什么呢？是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还有在启示录说 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可以得到金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不对呀、啊、你说现在奥林匹克那金牌银牌啊铜牌，哎，那个东西坏不了，也能坏。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奥运冠军，什么全国冠军，拿着这个金牌银牌去当掉，因为他们没有饭碗，没有不能吃饭。有一个人拿着11块金牌搁那个天桥底下打把式，因为他原来是体操冠军，一身的伤，没有办法再糊口了，也不能再表演了，退役了。为了吃饭，他就在街头卖艺，翻两个跟头，拿那些牌告诉大家，我曾经是这样。有人就给他10块，有人给他20块。后来政府来管他，说这不丢政府的脸吗？那给他找个工作吧。他干两天又不干了，又去翻跟头，因为翻跟头这个人容易，他从小就练这个东西。今世上给你的冠冕荣耀都会过去，但是你真的在基督里做主的真门徒，经过操练做主的精兵，做主的这个比武的这个士兵啊，这个战士，做劳力的农夫，你会得到永不衰残的冠冕。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接受门徒的操练，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心愿，因为这是教会这几个月的主题。我们清除我们的蒙召，是主拯救我们，就让我们做门徒。做门徒就是要一生跟随他，效法他，照着他的旨意去行。那么主让我们做门徒，意思门徒是要经过训练的，要有规矩，要按照真理的道，要传扬真理的道，要持守得住。 有耐心，有受苦的心志，有讨主喜悦的心志，我们就可以得这个冠冕。平时在主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操练，使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让我们真正的不满足于现有生命的状况，竭力的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好使我们在见主的那一天像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你们的吗？你们不愿意得那不能朽坏的冠冕吗？哇，如果一篇道把大家讲的不愿意做主门徒，我真是有罪了。好，我们做个祷告。主啊，真是愿这些话借着圣灵的感动埋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凡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刚强起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做基督的精兵，做劳力的农夫，按照规矩我们可以得奖赏。主，把这些主你训练门徒的真理和榜样放在我们的心里，也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愿落成基督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能把这些真理的话语藏在心里，仔细思想，跟随主耶稣，效法主耶稣，做主的真门徒，值得不值得？我相信保罗说值得，因为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也值得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得那永远不能朽坏的冠冕。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恩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钟牧师，感谢主。这个我想